各位好，今天5月23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在中国啊，一直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这钱，你兜里的钱，你银行卡里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关于这件事情，其实原来我跟大家也跟交流过，这东西啊，是主要看需求。什么时候是你自己的呢？是国家觉得你可以是你自己的时候，你花钱，那没毛病。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的某些环境之下，让你这个钱花不出去，或者是说让你这个钱有一些他所需要的引导的用途呢，大概来讲，这钱呢就不能完全算你的。我相信这个呢，各位都能够知道。最新的例证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对吧？在5月22号的时候，A 股收盘，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呢，会同了公安部啊、国家网信办呐、这个国家外汇管理局呀、市场监管总局，然后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保密局，然后这一共呢是8个单位，联合印发了一个文儿，叫《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这个同一天晚上呢，证监会另外发布呢，对3家境外券商，对吧，立案调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这3家券商呢，在海外的人应该是都知道，在国内当然也很多人知道了，是什么呢？老虎证券，这是在新西兰的；然后呢，富途证券，这是富途国际，这是在香港的；长桥证券，这个呢也是香港的，对吧？罚款的数字呢，也当天晚上也就陆续披露了。富途呢被罚了18.5亿人民币，创始人李华个人罚款125万，那老虎呢被罚了是4.1亿左右，对吧？CEO 吴天华被罚了也是125万，长桥的具体金额我现在还没有查到，估计呢也不会太少。但如果他是 CEO 也被罚125万，这反正这数比较有意思啊，大概也就是这样，20万美金吧，差不多也就这样，不到20万。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老虎啊、富途啊，这个美股盘前呢一下咔叽就下来了，当然后来有一点点小反弹，那它跌幅是40%，对吧？富途那个控股呢，一夜之间暴跌了多少呢？就是蒸发了60多亿美元，大概就是这么样。所以说呢，就是各位你们看到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关于这个非法跨境从事证券业务的一个合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视野呀放宽一点来看这事儿的话呢，把过去1年里这几件事儿串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条新闻呢，不是一个单独的新闻，它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是一个呢，从早1年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的，目标非常明确的政策行动的最后一步。说白了就是一个闭环，也就是说最后一下的收网了，大概应该这么理解这件事儿。所以说呢，这个今儿呢跟各位就捋交流一下这个东西呢，到底它这条线是怎么来的？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线给捋一下，是怎么回事呢？大概有14个月的时间吧，从去年3月份的，是这样的啊。2025年3月25号到26号，在48小时之内，湖北、山东、这个上海、浙江4个省市的税务局同步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针对辖区内居民的境外收入未申报问题开展集中调查。这当时披露的就一典型案例嘛，各位都看到了，对吧？什么山东居民某，对吧？因为在境外股票这个收益和境外这个账户利息没申报，补缴税款加滞纳金呢126.38万。上海某居民，通过香港账户投资美股取得的股息没有申报，对吧？补缴呢18.48万元，差不多就这样。还有什么浙江啊？这个浙江那更牛逼，是什么呢？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收益未申报，补缴呢12万多块钱。这个你看，就是涵盖了所有你在境外的这个可以得到的收益。当然还有一些没有的，比如房地产什么的，这还没算在内呢。就是，那你注意一个用词儿，当时税务局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五步工作法是什么呢？第一步是提示提醒，第二步呢是这个督促整改， 对吧？第三步呢是约谈警示，第四步呢是立案稽查，第五步呢是公开曝光，就这五步它是一个递进关系。一开始呢就是说好声好气的说吧，哎，哥们儿，你在境外挣钱了，你是中国税务居民，你要给国内交税呀，对吧？哎，提醒不成，这就算提醒不成我就约谈不成我就立案之后还可以公开曝光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你可以看到，从这个2025年3月25号的时候，然后呢，之后到全年，就这场核查是什么呢？就是扩展了，对吧？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的所有的这些省市的税务部门，通过短信呢、电话呀、个人所得税的这个 app 啊，就都开始大规模的向居民发送通知，而且这一批的通知的对象呢，非常的具体。是什么呢？通过富途、老虎证券，就是等这种境外的这种券商，然后呢，投资这个美股、港股的这个中国大陆居民，就是这些人都被通知了。那可能有人说，他们怎么知道？早知道了，这他妈有什么可不能知道的？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你别用这些软件，你用这些软件的话，他一定会把你的这个信息交给中国政府的。这是有法律的要求，而且也是他们自己一定要在这个灰色地带生存的合规化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只要是在这开了户，你的这个你要是用它境外的这个 app 可能还好一点，你用它给你专设的那个 app，你直接在国内用的这个，马上就弄你这个事儿。你这所以它是非常准确的，就把这些人都给定位上，你该掏钱掏钱，对吧？那所以说，他那个这当时社交媒体上有多少给分享这事儿，五角金额从十几万到上百万都不等啊，对不对？那一个是两块，五角是两块，一块呢是20%的这资本利得税，哎，然后呢一块是按什么呢？按日啊千呃就是0.05%的这个滞纳金，就是简而言之吧哈，就是你从22年，它是3年呀，就是说你从22年到24年，就是通过富途或者老虎这个账户，那赚了100万，对吧？哎，OK，按照规则呢，你就要交20万的税，然后再是按天算的滞纳金，这就是当时去年全年干的这活儿。那整个的下半年，国务院和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几个文件，9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深化跨境投资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对吧？12月，央行和这个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然后12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这个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这个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诸如此这些玩意儿，就是。这个呢，就是说，从2026年1月1号起，单笔跨境汇款人民币5000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的，需要核实汇款人信息。原来你看咱们用吧，我在国外这么长时间了，那弄钱就是说，原来在国内还有钱的，还有那个账户的时候，对吧？那你每年5万嘛，那实际上来讲，那往外拿其实没有太多的，就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没有太多的管理。但是现在你自己你再试试看，这种往外这种去弄钱就比较麻烦了，对吧？这是比较麻烦了。所以说，这个在2026年1月1号，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生效的时候，有一个 CRS 2.0的版本，在那个开曼群岛啊这些地方，就是传统的这种避税地就正式落地了。这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 CRS 是什么玩意儿。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全球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交换这个金融账户信息的这么一个机制，对吧？就是你如果是中国的税务居民，然后呢在香港有一证券账户，那么这个账户的信息怎么着呢？就是包括它的余额呀、收入啊、控制人呢，就会通过这个系统 CRS 这个系统自动交换给中国的税务局，就是全球征税嘛，这个很多国家都有的，对吧？OK，好，那 CRS 2.0这个版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穿透得更深了，它到哪儿，它可以直接去那些我们一般来讲是说这种免税地的，比如说开曼群岛。我要做离岸公司，我先在开曼群岛那儿也有公司， 有我有股份的公司。那为什么？是因为那块儿一般来讲很难穿透，对吧？它很多的时候像这种情况都会有一些传统的避税地嘛，这是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现在它可以在那边落地了，对吧？那把这，而且它会把电子货币呀、这些这个数字资产呢、间接持股啊，它都能够给你大差不差的弄出来，就大概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上。所以你看，这是一件事儿。然后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四月一号，四月一号呢，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什么呢？明确表示了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境外所得的纳税人，需就境内外全部所得，在每年6月30日前完成申报，对吧？就是把那个25年那个什么呢，区域性的这个核查呀，就升级为呢全国统一的要求的年度申报要求。在国外的各位，咱们都是知道的，这个其实在一个正常国家都会这么着，因为你每年的，你比如说我这个每年我要自己去税务局，让我的这个税理士去帮我申报我今年的有多少收入，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但是你发现没有，在那之前，一般来讲不管，因为我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日本境外的，我要得去自己申报去。他当然这个，如果你不申报会出问题，这肯定是要做的。但是呢，中国呢原来在这方面上管的是不严的，那现在呢就是每年把这已经制度化固化下来了。以中国的这种现代化的速度以及它的这种税务的要求，到这个时候才干这件事儿，就是当然是你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奇怪？对吧？这是一个，所以你看，走到今天，就是到了今天了。这个八部门联合行动，关闭这个富途啊、这老虎啊、长桥的大陆业务。所以这六件事儿，你按时间顺序摆一下。我给再跟大家说一下顺序。去年3月，先用 CRS 拿到了数据了，对吧？对个人投资者开始补税稽查。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完善资金跨境的这个监测网络，这是一个。每一笔5000人民币以上的跨境汇款都要核实身份，对吧？今年四月把境外收入申报常态化、全国化，今年5月把通道本身、富途、老虎、长桥这要咔叽给你关了，这是一系列的，这不是六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同一个政策呀，哈，这个一个同一个政策目标分了六步走。对吧？就是先用税务追缴，让用户你觉得说，哎，通过这些境外券商的这个投资，过去能赚的钱呢，现在赚不到了，对吧？而且也危险。那然后呢，再把券商本身给关掉，让你呢，你既不愿意继续用，也没得用。这个就是这14个月以来这非常清晰的路径。那有人说，那你说为什么只是这三家公司啊？这三家公司是领头羊啊，对不对？富途注册用户接近2900万，2025年营收228亿港元，对吧？这老虎截止25年的时候，大陆零售客户约占公司总客户10%，对吧？而且这长桥也是头部的公司，而且这三家公司业务模式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呢？都是境外注册、境内运营。富途的持牌主体是在哪儿呢？在香港。老虎在新西兰，长桥也在香港，对吧？但是他们实际的办公地点或者包括像是技术团队、客服团队全在中国大陆。这所以富途在深圳嘛，对吧？老虎在北京，长桥在浙江，而且是他获客渠道也是在中国大陆，就是通过国内的应用商店去上架，上架他 APP， 然后呢，通过国内的自媒体投放广告，通过国内的银行做资金通道，对吧？这一整套生态在过去这十几年里啊，就承担了大量的这个大陆居民跨境投资这个很大一部分的流量。所以说，而且是什么呢？这三家公司会背后的这个什么资你具背景也特别有意思，对吧？都是互联网的巨头。富途创始人李华，腾讯的前员工，腾讯持有富途20%的股份。老虎的核心团队网易有道， 对吧？小米的 IP，小米公司当时雷军投的，那个是不是算雷军投，因为顺为吧，应该是。那小米在 IPO 之前，就是老虎 IPO 之前上市之前，持股14.1%，14.1%。长销核心团队大多数来哪儿？阿里啊，阿里或者蚂蚁集团嘛，就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国内互联网巨头延展出去的一片业务，说白了就是如此。所以说，你看这为什么原来不动手？就是因为原来啊，在这三家公司啊，它有一个背景，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功能，叫什么？给中国的这中产阶级啊，一个合法投资的这个灰色通道。就是在中国这个资金外流的资本外流的这个压力不大的时候。对吧？这个通道存不存在没那么重要，但是在中国的这个资本外流压力大的时候，这个通道就必须给你关掉。其实就这么简单，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当你在经济上升期的时候，有这种灰色通道，然后呢，你在境外投资，你投资的收益很。啊，抱歉啊，说哪儿了啊？说到这儿，你在那个在原来啊，哈，你这边有钱的时候，你这个你在外边投资，然后你把很多的钱盈利什么，你会拿回来这边花。现在很多人在拿出去这钱之后就不再回来了，但是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把这条通道给你掐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对吧？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你比如说吧，最简单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呀，通过这个对外贸易赚了特别多的钱了，对吧？大量外汇，但是呢，这些外汇呢，现在目前来讲，人民币虽然有一定的升值，但是实际上来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升到位，对，所以就是，而是呢，以各种形式它流出去了，这些东西，所以你看流出的速度呢，超过了什么呢？贸易赚回来的速度，所以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利差，对吧？那个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收益呢超过中国国债的收益率，目前这个差距大概是有250个基点，在不考虑这个汇率管制的情况下呢，就是理性的资金它会干嘛？它会走。还有一个呢是国内的这个资产的回报率，对吧？这个对于中国普通家庭啊，它更容易产生影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吧，咱这么说一句啊，A 股。A 股啊，2025年的时候指数呢涨了18%，对吧？哎，OK，好，各种各样的措施啊、刺激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国家就下场了。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字是什么呢？散户的整体亏损的比例是81.1%，就是人均亏21,000。你看涨这么多，对吧？它涨了1000多点，结果发现散户其实不挣钱。那作为散户，你要是在这段时间把钱拿到这个美股，或者你拿到日股，这没什么毛病，你也不用干别的，你就买这个你七姐妹，然后或者是买日股的这个，叫什么？那些就是这，因为这都是媳妇管嘛，那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买日本的这个几大商社，对吧？或者是说你买点什么东京电力啊，诸如此这些东西，你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多高？我听着我媳妇跟我说她反正去年赚的不少，我也没太细问。反正20-30%肯定是有的吧？那你想想看，我们就算是散户嘛，不算一个大资本量的，对吧？OK，好，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 A 股投资，你最大的可能是干嘛？是赔呀，对不对？挣钱挣的那资金量500万以上的挣钱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在 A 股。但是你但凡在这资金量之下的，大量都是这样的，你赔钱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就所以说，这10万元以下的，对吧？这个账户在 A 股的话，亏损比例高达多少呢？98.7%。所以您就理解这件事儿了，是不是？所以你这是一个资产的问题。第二个呢，房地产，在2025年咱看这房地产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往下，各种各样的指数往下一直下滑。那这俩月又说，哎呦，有小阳春了，要到底了。你反正你愿意信，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也不太行，这个就是资产的这个回报率就已经不是负的，就是赔的。那 银行存款总没事儿吧？对啊，一年期的利率1%出头，对吧？3年期1.5到2也就到顶了。所以跑，那你觉得这个跑赢了这个，就是你至少你从体感上觉得来讲，没有跑赢通胀。当然，现在处于一个通缩环境，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在价格降。可是一般人来讲，他会觉得说，哎呀，这点利息真的是没多少钱的事儿，对吧？跟原来不能比。所以你像这个理财产品也是啊。对吧？理财产品大规模的理财产品净值回撤，对，信托呢，从这个安信呢、啊，一直到中融啊，到中植啊，就连续的暴雷，对吧？你把这几个市场叠加起来之后，就是这个结论就非常清楚了，就是中国家庭在国内可选的合法投资渠道，整体回报率全在下行，就非常简单。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对未来不确定。对吧？包括你人口啊、物价呀、地方债务啊、中美关系，就是任何一个你有储蓄的家庭，对吧？要分散风险会怎么样？就应该把自己的一部分资产配置到墙外，这是一个也理性的投资人合理的需求。那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特别强的资本外流的这种压力。那就是中国政府要干嘛？中国政府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把这个压力给顶住。那这个压力顶住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从根本上你能够提高国内资产的回报率，对吧？让资本呢，就包括甚至于你个人这些钱能够留下来。另外一种呢，是把这外流通道给堵上，对吧？哎，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先把你这整个通道给你堵上，那怎么办？那这所以你看，这俩方式你要用第一种方式，对吧？你把这个提高资产的回报率，你难度就很大，你需要时间呢，也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呀，这些东西中国都不具备。那第二种最快呀，特别直接呀，那可不嘛，效果立竿见影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你就看到这几步走的，就是按照这个东西来推进的。第二种这种事儿推进的，所以说每一个对外流出的通道都被重新评估啦、重新设计啊、重新管控啊，就从这个 CRS 数据交换呢，跨境汇款的审核呀，对吧？进入境外收入增税啊，跨境电商关闭呀，跨境券商关闭，对吧？就是这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这第二个给你堵住。所以说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吧？这已经非常明白了，而且这个就牵扯一什么，你就会发现赌完了之后，中国投资者的困境，不太没，就当然还是因为他不解决这问题嘛，他只是给你堵上了，那怎么办？投资者的困境还是在这儿，对吧？你看你存银行，你的这个利率太低，对吧？买房，房产周期性下行了，或者是说都不能算周期性的下行，它就是该要，我们应该叫做好听一点叫做回归原有价值，对吧？房住不炒嘛，对吧？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买房你肯定不行，A 股那81%的散户你在赔，对不对？绝大多数小资金账户都在亏。那你基金理财这事儿，哎，算了，我就不，我因为毕竟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基金公司工作嘛，对，我就不讨论这问题了。那第五呢？你说黄金，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有一定，你一定要有一些实物黄金进行储备。但是黄金有一个问题，它不产生现金流，它可以那个涨跌，或者说作为你保底的资产一部分可以。可是呢，你这个不能作为主要资产呢，对不对？你这肯定是不行的。那第六条只能是境外资产了，境外资产给你堵了，对吧？所以说，那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这没什么可说的，就全都是如此。这个现在的他所要干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给你堵严实了，让你这个资本不能够进行外流，就是这个。这个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聊一个可能，往下延展的一个话题吧，对吧？就是你说有人可能就会跟我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干的吗？对吧？你包括像美国，包括像日本，其实都有过在这种资金管理上的一个先例。这个你的钱是不是你的，是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往后退一万步说，OK，每一个主权国家啊都有权利对这个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呀，对吧？这是国际惯例嘛，对不对？ 就是你当因为一个国家面临这个汇率压力啊、外汇储备压力的时候呢，就是收紧这个资本流通渠道啊，就是其实论说起来，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是什么呢？标准动作，对吧？但是呢，这中国发生这件事儿会有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你当一个国家在国内投资渠道啊，哈，整体回报率在下降，同时呢，对外投资渠道呢又是在收紧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这个家庭财富就只能在国内有限的这几个选项里循环，对吧？资金呢会被怎么着呢？会困在一个呀，就是很相，就是相对封闭的这个系统里，没有办法寻找更高效的配置。这里我说的不是那些特别有钱人。特别的有钱人，他用各种各样的模式，可以能够把钱弄出来，对吧？这个不是那种，所以说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开头跟大家聊的，说你对自己普通家庭，我说的是普通家庭啊，对自己的财产处置权，其实是被重新定义的，就是你的钱是你的钱，但是你能用它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吧？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这些边界都在收紧。原来你在国外，你其实基本上看到是什么？就是普通家庭还好，其实那个都管制的这些资本流动，都是处于那种对法人单位或者是一些大的机构，对普通家庭管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管到的是什么？在中国管的是普通家庭，对吧？就是说你的事儿你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就在过去这30多年里啊，中国家庭习惯了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经济在增长啊，资产价格在涨啊，对吧？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股票，长期看啊，这股票就不说了，那个长期看都是赚钱的，对不对？那所以中国家庭的财富呢，这个处置策略就特别简单，就是多存钱，多买房，有机会就买点股票，对吧？境外配置这件事儿呢，就是对于过去绝大多数家庭啊。没那么重要，对吧？这是正常的。很多人还没觉得那会儿有这种动机了，就是当这个前提改变了之后，对吧？家庭对这个资产配置的需求就一下出来了，就是要分散呢，要保值啊，要去避险呢，这些东西都有了。那这个时候正好咔叽，把这个对外配置通道给你关了。说白了，真的说中国政府有高人的。他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大量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把这种资产的配置已经在做了，对吧？但是他又没有能力真正意义上去的国外的这券商开户，他就只能通过中国的这些，就是从中其实是中国出海的这些券商来做。他这 CRS 一弄，咔叽，大家就全给搁在这儿了，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些东西跟国外的这个那个所谓的管制，它有一个天壤之别。所以你的钱还真不一定就是你的钱，或者是说你的钱它从数字上是你的，但是怎么用，所以你就不太知道了。也就是这样呗，能怎么着啊？我原来就跟大家讲过，跟大家交流过。如果你真的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有好多种渠道，我在这儿就不教各位了啊，我就不教各位了，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我一是没有那么专业，二一个呢，即使我这么专业，我这节目也不是干这个用的，所以呢，就是如您愿意查，您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怎么去把这个财产转移到国境外，而且尽量的不受这种国内的这个监管。啊，这个您自己去查，这个还是有它一定的渠道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只能说，又是就像现在翻墙一样的，又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够保持这种能力，其他的人就没有这种能力了。你就只能够说白了，就是拿着这个钱，就是留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呢，就等着这个怎么说呢，烂掉吧，这。不能说烂掉吧，反正就是一旦说有什么大事儿，金融这个方面的一个风波、一个动荡，咔叽给你卷你一手，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所以我其实还是给大家一建议啊，就是两个吧。原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你在境内的钱出不来，有两个东西真的要存，就是留在手里一些，一个呢是这个黄金。 就是这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配置。如果你有闲钱的话，没闲钱你别跟我扯，对不对？那一个是黄金，这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配置。另外一个呢，是美元的现金，美元是硬通货。我们可以看这些这个，应该叫怎么讲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那原来买船票跑路走人的，最后花的是什么？花的是黄鱼，啊，花的是美金。去干这些事儿，留这些东西就是防个万一吧，对吧？万一这个出什么问题呢？当然，最大可能，或者是说，我们比较善良的去估算，那可能没事儿呢，是吧？也有可能的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